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2月24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彭博社报道，川普 10% 关税生效，美国重建关税墙。川普新的 10% 全球关税于周二生效，此前最高法院驳回了他最初的全面关税政策。白宫称此举旨在维护总统的贸易议程。川普上周五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授权征收 10% 的进口税，随后他威胁要将税率提高到 15%， 但截止周二凌晨12:01， 10% 的进口关税生效之时，川普并没有签署把关税提高到 15% 的指令，那也就虚晃一枪。白宫官员透露，白宫正在起草一项正式的行政命令，将全球的关税税率提高到 15%。 这位官员表示，实施更高税率的具体时间表尚未最终确定。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V 网友补充三个方面的背景信息。第一，按 15% 的新的关税执行，与上周五最高法院推翻川普关税之前相比较，美国的实际有效关税是否下降，相信这是网友们呢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如果用 10% 的关税去替代最高法院推翻的相关的关税，那么美国的实际有效关税会有所下降。在最高法院裁决之前，美国的贸易加权平均关税的税率是 13.8 至 15.3， 那么在最高法院推翻了部分关税之后，用 10% 的新关税替代，美国的实际有效平均关税的税率就降到了 11.6% 至 12%， 也就是说差不多平均下降3%。第二个与网友补充的背景，具体到中国关税是否有所下降，答案也是肯定的，就整体呈现结构性的下降，但特定的商品依然维持高压。你比如说中国的电动车仍然是 100% 关税，钢铝仍然是 50% 以上关税。那么之前对中国的 10% 的对等关税拿掉了，芬太尼的 10% 关税拿掉了，也就是说拿掉了 20%， 只补回去了 10%， 所以在相当部分的产品关税上实际是有所下降的，对中国产品而言。第三个与网友补充的相关背景，为什么川普上个星期口口声声说把关税提高到 15%， 今天执行的只是 10%？ 今天美国舆论普遍在讨论这个问题，多数呢是做两个方面的评论或者是判断。就第一呢，川普政府实际上已经研究了几个月应对最高法院潜在的判决，所以 10% 是川普团队深思熟虑的结果， 15% 是川普的突发奇想。所以上周也很多媒体质疑川普政府准备了几个月，怎么一会儿 10% 一会儿 15%？ 那么从今天执行结果来看，川普政府的预案就是 10%。 那么第二个方面，川普为什么上周要宣布 15% 呢？今天美国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川普的一种策略，更像是一种政治宣示。他要达到什么效果呢？川普要向美国国内和国际贸易伙伴宣示他仍然掌握关税的主动权，就我现在执行 10%， 但是 15% 我也可以说了算。那么为下一步川普与其他国家调整贸易协议，川普争取一定的主动权。但是这两个解释他并不能够完全抵消或者掩盖川普关税政策的失败，就被人家推翻了，被人家认为是非法的，所以你怎么去替代，没有办法来弥补事实上的一种挫折或者是失败。那么这对于今年的中期选举显然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对于共和党而言。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也是与关税有关。华尔街日报报道，联邦快递起诉美国政府要求退还关税，该公司对美国政府提起了诉讼，要求全额退还因川普总统去年关税政策而支付的贸易关税，并要求 支付利息。这家物流公司是昨天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此前最高法院于上周五裁定推翻川普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颁布的关税。联邦快递的诉讼引发了一场新的争夺战，数百家公司纷纷提交申请，要求追回去年未进口到美国的商品支付的关税。加入联邦快递起诉行列的包括 Costco、 路华农消费公司、川崎摩托车制造公司等数百家公司。那么对这个新闻， LTU 网友分享两个方面的观点。就第一，联邦快递这个起诉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个事件之所以成为今天国际舆论普遍关注的热点事件，反映了这个事件它会对美国、对国际贸易都会带来重大的影响，至少是四个方面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第一，它会引发美国进口商要求退税的浪潮。那么美国的关税并不完全都是川普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去年川普政府收了2000多亿美元的关税，那么适用这个紧急法征收的关税的额度呢，外界预计呢是在1300亿至1750亿美元之间。那么联邦快递打响了第一枪，美国舆论相信没有任何企业会放弃这个追讨税款的这种机会。同时呢，还有一个巨大的风险，就美国的消费者也可能会起诉川普政府。消费者起诉的理由呢，就是因为你非法的关税让我承受了更高的物价，这个你得给我赔钱。那么这个要诉讼起来，那就没完没了了。所以不要低估了联邦快递这个起诉的连锁反应。第二个，这个起诉它给舆论带来的影响呢，是美国社会进一步的明确了解了美国总统的贸易权利是有限的，是受制约的。第三个，它的影响呢，它会加剧美国行政当局与法律体系的对立。现在国会民主党人已经提出来立法，就要求川普政府180天内完成退税，你还不能拖，所以这个新的矛盾呢又爆发了。第四个影响，对于全球贸易环境也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因为像联邦快递这类跨国的物流巨头，他们重新确立这种关税以及与美国海关的这样一种关系重塑，对于国际贸易特别是美国的进出口的秩序会带来新的影响，甚至对通胀也会带来微妙的影响。所以今天美国舆论包括国际舆论都非常重视联邦快递的这个起诉。那么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川普会如何应对这些企业要求退税的浪潮？实际上川普上周五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有关这个退税啊，美国政府会陷入5年或者5年以上的法律纠纷。川普扔这句话实际上表明了他对退赔关税的态度，那用白话讲，那就是不会轻易退的，打官司没有3-5年官司打不下来的。所以从川普的表达来看，他并不想一次性退还或者主动退还。那么他说出一个5年这个时间周期打官司，他是有可能做到的。你下级法院审判，川普政府在上诉，在没完没了的听证，拖5年他是有可能的。那么5年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那是下一届政府的事。但是国会美国最高法院会不会让川普拖5年呢，或者美国政府拖5年呢？这个就存在新的法律战的风险。所以今天联邦快递起诉美国政府这个新闻，它实际上揭示了美国贸易秩序啊，政策混乱非常不堪的一面。所以在全球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可能还是要经历一段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动荡期。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乌克兰战争。今天是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4周年之际，也是乌克兰战争开启第5年的时间节点。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最新报道，都是路透社报道。今天美国的主流媒体连乌克兰战争4周年这个重大历史时刻都上不了头条，只有欧洲的媒体仍然把这 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第一个报道标题是泽连斯基纪念战争周年，誓言继续战斗，乌克兰的盟友意见分歧。今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其盟友继续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入侵四年的战争，因为其欧洲伙伴之间的分歧使纪念冲突开始的活动黯然失色。欧盟各国原本希望就针对俄罗斯的一揽子制裁方案及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贷款达成一致，但是与莫斯科保持密切关系的匈牙利昨天一票否决了两项方案，就一个是新的制裁俄罗斯的方案被否决，第二呢是900亿欧元贷款被否决。泽连斯基向欧洲议会发表电视讲话，敦促欧盟27个成员国继续捍卫欧洲的生活方式。泽连斯基表示，和平协议签署后，加入欧盟将成为乌克兰未来安全的保障，基辅将在2027年做好准备。欧盟正在考虑如何在乌克兰完成所有必要的经济、民主、司法改革之前给予其部分成员国权益。今天包括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芬兰总统斯图布、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在内的多位政要与泽连斯基一同在基辅圣索菲亚大教堂参加了祈祷仪式。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没有一位西方主要国家领导人出席这场周年纪念活动，英国、德国、法国这些领导啊都没有出席。第二个相关报道标题是克里姆林宫表示乌克兰冲突已经演变成西方更广泛的对抗。克里姆林宫今天表示，西方国家决定干预乌克兰冲突，这意味着这场冲突已经演变成一场与俄罗斯认为想要摧毁他的国家的更广泛的对抗。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数万名俄罗斯士兵进入乌克兰整整四年后，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战斗仍在继续，但莫斯科仍然愿意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实现其目标。佩斯科夫表示，他无法透露与乌克兰的下一轮谈判将在何时何地举行，因为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那么对这两个方面的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乌克兰战争四周年之际，乌克兰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乌克兰之前最大的外部支持力量美国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甚至乌克兰的邻国对乌克兰支持的态度也大不如前。所以它反映了一个这场战争的本质，它就是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尽管外部支持的时候强调了一大堆支持的理由，不想支持的时候也很容易罗列出来不想支持的原因，但是对乌克兰人来讲没有选择，要么投降要么继续战斗。所以乌克兰战争的前景根本上还是取决于乌克兰人自己的意志。西方国家在过去四年对乌克兰战争立场发生的一些变化，它反映的还是最基本的逻辑，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支持你也是出于自己的利益，不支持也是出于自己的利益。但愿2026年乌克兰战争能够结束。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在中国的一个热门新闻事件，我们分享新京报的报道，中国商人土耳其遭绑架杀害，警方接女友人做内应设局引诱，十人落网。今年一月，38岁的中国商人王某在土耳其被绑架杀害，其加密货币账户的资金被转走。警方日前披露的案情细节，一名女性友人利用餐叙引诱王某，期间不断通风报信，并在王某遭四名男子强行掳走时假装不知情。目前包括涉案女子等十名疑犯已落网。警方调查时发现，该女子一直用手机发短信，每当王某看向她时就会放下手机。两人走出餐厅准备上车离开时，四名疑犯将 王某塞入另一辆车中。绑架过程中，该女子蹲地装作毫无知情，随后两名疑犯坐上王某的车辆，两车前往一处短租的住所。王某的车在数小时后被遗弃在另一地点。王某的律师向当地警方报案其失踪，数日后警方在田地发现王某的遗体，其手脚和嘴被胶带捆绑，头部遭硬物重击，被垂直埋入土中。那么对这个劲爆的新闻， LTV 网友啊分享四个方面的观点。就我们在围观一些热点事件的时候啊，还是要关注这个事件对社会甚至对我们每一个网友会带来哪些影响。第一呢，你看从这个事件，它再次验证了那个著名的五块钱扳手攻击的理论，这个是在西方国家广泛流传的一个安全笑话。五块钱扳手理论含义是什么呢？就说你啊，花几十万美元，你去建立最强大的加密防火墙，但是只要劫匪买一把五美元的扳手敲你的头，你就会把所有加密措施的密码会说出来。就这个五块钱扳手啊，这个理论就是说，你网络安全系统防火墙，你抵挡不了啊这种物理的威胁。就五块钱，只要是抓着人了，你这个庞大的、强大的加密安全系统啊，都不堪一击。也就是说，在安全问题上，人是最大的薄弱环节。第二个呢，从这个热点新闻上，它也反映出来加密货币的另类的安全风险。你看，至少是两个方面的安全风险。第一，他这个女友人勾引他，他完全中了他这个女友人的圈套，这个就与加密货币本身没关系了，这就是人自身的弱点。第二，这个加密货币与肉身强行绑定，你不管走哪，你的手机上有你的加密货币，密码都在你的脑子里边，就你肉身与你的加密货币财富绑在一起，不是加密货币本身安全风险，是肉身带来的风险。你看女友人自己的肉身，这都构成了啊加密货币的另类的安全风险。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加密货币这种另类安全风险在中国又比其他国家多了一层特别的风险，也就是中国老百姓经常讲的警察黑吃黑。就你加密货币的确有它的加密性，但是也为警方的黑吃黑提供了方便。所以从这类安全事故上来讲，中国的网民可能会多一份的风险。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从全球来看，加密货币啊，安全最大的风险是物理风险。什么是物理风险呢？就刚才与大家讲的五块钱扳手理论。就加密货币本身，它的网络安全、区块链技术，这个都比以往的网络财富呢要安全一些。但是天然的风险，就这种物理性的安全风险，就人、扳手、绑架、酷刑、暴力勒索，这种原始的物理性的攻击成为加密货币啊最大的安全风险，这个是以前谁也想不到的。你包括传统的货币、传统的财富，所谓的安全风险，这种物理攻击并不是最大的风险，但是加密货币最大的风险就是来自这种物理攻击。2025年全球已知的加密货币被劫持的损失，其中有 1.28 亿美元是通过绑架获得的。就只要知道一个人有加密货币，你就绑架这个人就好了，就这么现实。有时候一些加密货币财富露富以后，本身就像是一个招揽劫匪的一个广告。那么如何应对这种物理风险呢？物理攻击的风险呢？美国的业界呢，或者美国的一些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呢，它会向客户提供三个建议。第一呢，是分片储存，就确保转账需要多个人或多台设备签名，这样呢就把物理空间弄复杂一点，这个是很重要的。包括传统的财富，它也是这种分片储存。比如说马云他的主要财富存在新加坡，新加坡的投行与马云就签署了协议，就如果要动用马云的资产，必须马云本人到新加坡投行的现场签字才有效，这个也给马云带来很多安全。比如中共你想绑架马云，你吞不了马云的资产， 你要想取马云之才，你得把马云弄到新加坡去。那么弄到新加坡去了，中共能不能控制马云？当然了，中共如果想抢马云的钱，他会逼迫马云心甘情愿的把钱捐出来的。但是这种分片储存呢，它毕竟有一个缓冲的空间。第二呢，美国的加密货币行业呢，建议要设置诱饵钱包，就你手机上会有这些 APP， 你在容易打开的这些 APP 里边呢，放少量的资金，大额的加密货币资产呢，放在冷钱包里边，妥善的隐藏。就你手机上啊，不要把身家性命都放在手机里边，这叫设置诱饵来保全大额的冷钱包的加密货币。那么第三个建议呢，也是最普通的，就不要漏财，不要显摆。你看这个王某被杀，他的这个所谓的女性友人是绝对知道他有大量的加密货币，所以你如果有加密货币，你要保命，你谁都不能说。所以这个热点新闻呢，它传递的信息是非常值得关注，是值得广泛的重视的。未来可能我们越来越多的会面对这种加密货币或者这种加密货币世界的，所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安全常识还是很重要的。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上海证券报的报道，就中国结束了史上最长的春节假期，中国网友都休息了9天。那么中国官方呢，通报了这个史上最长春节的经济数据。彭博社报道标题是中国国内旅游支出创历史新高，预示经济复苏迹象。中国游客在周一结束了年度假期，消费和出行次数均创纪录，这是政府加强刺激商品和服务需求后消费者信心改善的罕见迹象。春节9天假期期间，国内旅游消费总额达8035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加1265亿。那么官方认为呢，增加的原因呢，是由于今年春节假期比2025年长1天。文化旅游部的报告称，国内旅游出境次数达 5.96 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9500万人次。全国重点零售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6%。 海南岛免税店销售额假期期间飙升了1/3，达到27亿人民币。然而并非所有类别呈现增长态势，春节期间的电影票房收入不到60亿，为2017年以来最低水平。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不管宏观经济数据如何，每个网友能在春节有一个愉快的心情，能够整理好自己的一些规划设想，春节后重新出征，争取2026年有一个不错的结果，这个可能对网友们会更重要一些。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今天中国的一个热搜榜排名前列的一个新闻，我们分享香港星岛日报的报道。巴拿马接管长河港口，中国称坚决维护企业合法权益。针对巴拿马政府23日接管原油香港长河旗下子公司经营位于巴拿马河两端的港口，中国外交部今天表示将坚决维护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法新社的记者提问，巴拿马当局已从长河接管了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长河与香港政府已对此提出抗议，中国外交部有何评论？毛宁表示，中方在巴拿马有关港口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有关企业已经发表了声明，表示将保留包括诉诸法律程序在内的一切权利，中方将坚决维护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巴拿马政府当地时间23日公告最高法院的裁定，宣布长河旗下子公司巴拿马港口公司在巴拿马运河两端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巴港特许经营权合约无效，巴拿马海事局已接管港口。香港长河 今天发表声明，表示反对巴拿马政府强行接管相关的港口，并就此事保留一切追究的权利。香港政府今天向巴方提出严正抗议和谴责。那么对于这个轰动性的新闻， LTV 网友分享三个观点。第一呢，这个事件演变到今天这种状况，对李嘉诚而言，对中国的利益而言，是最坏的结局。而把局势推到这种地步的最大的推手是中共，甚至不是李嘉诚。所以 LTA 认为呢，长河在巴拿马的利益被清零，最大的责任呢在中共，中共弄巧成拙。为什么说是中共一手推动弄巧成拙，造成了这种中国李嘉诚利益受损最坏的结果呢？你看，本来李嘉诚打包以230亿美元的价格卖给贝莱德和 MSC 为首的国际集团，不仅卖掉这两个港口，而且作价很高的。那么中共为了体现自己的权威或者体现自己的利益，阻止李嘉诚出让，而且呢漫天要价。中共提出来一个解决方案，是让中远集团代替李嘉诚控股巴拿马港口。这个它反映了中共啊，他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连李嘉诚这种啊港资巴拿马都要赶走，中共怎么会想出来派国有企业去控制巴拿马港口呢？所以显然会遭到人家的反对。就大家冷静想一下，就中共阻止李嘉诚的交易，他并没有提出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他给舆论的感觉似乎是中共纯粹是为了搅黄李嘉诚的交易。那么你搅黄了李嘉诚交易，你得到什么没有呢？事实上中共什么都没得到。所以这种打着为了李嘉诚好，为了长河的好，哎，我来帮你把个关，结果呢让人家李嘉诚的利益啊被清零了。所以这是中共典型的弄巧成拙的案例。第二呢，想与网友分享观点，李嘉诚在整个事件当中他落得一个鸡飞蛋打。对李嘉诚而言，你甚至不能够用巴拿马港口利益清零来描述。 LT 认为更准确的是，李嘉诚在巴拿马的资产或者利益被没收，被人家没收了。那么李嘉诚为什么这么精明意识的人，为什么在这个事儿上落得一个鸡飞蛋打，被人家没收的这样一种惨局呢？从李嘉诚主观上来讲，这是他多年的这种政商平衡术的失灵。李嘉诚过去他一直长袖善舞，他总能很好处理与中共的关系，但是这次李嘉诚的交易或者李嘉诚的利益与中共的利益出现了矛盾，李嘉诚没有任何能力去与中共沟通或者缓和与中共的对立。那么这个究竟是李嘉诚能力的退化，还是中共对李嘉诚的抛弃，就把以往过去有效的方式渠道都摧毁了？所以这是李嘉诚方面呢，这种长期积累的政商平衡的模式失灵了，李嘉诚付出了鸡飞蛋打的代价。另外一方面，李嘉诚的这种鸡飞蛋打的这种局面，也与李嘉诚过去几年甚至追溯的更早，习近平上台之初，李嘉诚抛售大量中国国内的资产积下来的一些怨恨矛盾有关。中共用最生硬的方式对待李嘉诚，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借刀杀人。所以不排除啊，今天这个局面是习近平那种啊狭窄的胸怀报复李嘉诚，说是与维护中国利益，那么让李嘉诚夹在中美两个大国的激烈的矛盾对仗中心，这本身也是在抛弃李嘉诚，或者是在报复李嘉诚。所以李嘉诚在巴拿马的利益被没收，对李嘉诚而言，他是遭受到来自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最大的国际实体的同时打击。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巴拿马运河问题上出现这种结果，显然是中美争斗的一种结果。那么李嘉诚的巴拿马运河的两个港口被没收，它更大的更深刻的背景反映呢，是中共在巴拿马运河问题上完全误判了美国的战略意志，误判了美国的实力。 LT 认为， 中共的误判是三个维度的。第一呢，是中共对李嘉诚这种港资企业的木马作用有些高估了。就中共他的逻辑呢，是美国啊，你是防我的国有企业的，你对我的民营企业呢不是那么戒备，同时呢对港资企业美国呢更不会啊去采取敌对的方式。所以中共呢他一直相信他这种木马策略，他的所谓的国家利益很大程度上靠这些港资的外壳去体现。所以当这次美国要求收回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中共呢他终于呢把自己底牌自己坦白了，哎呀，你收了李嘉诚的港口控制权，就收了我中国的利益。以前中共呢想保持这种模糊，相信这种木马策略，当美国现在不认为香港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之后，中共仍然幻想可以通过李嘉诚来作为利益的代言人。实际上在巴拿马运河这个矛盾一开始，川普第二个任期他早就宣布了李嘉诚就是你中共的企业，尽管中共不喜欢李嘉诚，但在美国国家利益来看早就不承认这种所谓的港资木马，但中共呢还抱以幻想，这是一个误判。第二个误判呢，美国把巴拿马运河作为战略问题来对待，中共呢一直呢把它当作一个经济问题来对抗，似乎呢我要用经济合同经济纠纷来阻挡川普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这个也是一种误判。因为川普要重新控制巴拿马运河，他根本不讲条件的，他给巴拿马政府下的通牒就是你控制不了我就收回。就卢比奥担任美国国务卿，他出访的第一个国家既不是传统的加拿大也不是欧洲盟友，他出访第一个国家就是去了巴拿马，这么明显的外交信号中共这些战狼啊读不懂。他们还幻想我用经济合同的纠纷，我让李嘉诚到前台去跟你们闹，闹什么闹啊，这像中国的城管一样的，直接给你强拆没收了，你闹什么闹。所以这个也是中共第二个方面的战略的误判。第三个战略的误判，就中共对拉美国家的生存逻辑出现了重大误判，包括对巴拿马的误判。美国开始重视西半球，公开把拉美视作他的战略利益之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是做了重大调整的，这也给拉美国家的生存重新定了规则。像巴拿马顺应美国这种调整，美国就放你一马，像委内瑞拉不顺应就去抓人，这是今天拉美国家生存的现实。那么在新的生存逻辑下，拉美国家他不会去考虑于中国的那种贸易啊给他带来的好处，现在保命要紧，生存要紧。所以在巴拿马运河这个问题上，巴拿马这个国家没有任何去巴结中共或者是维护与中共关系的这种空间，没有任何这种空间，他必须得按美国的意志去做。在这一点上中共误判的非常离谱，他们认为巴拿马你总不会完全跟我中共翻脸吧。事实上不要说巴拿马，下一步古巴完全与中国翻脸都是非常容易想象的事。所以你看中共这么庞大的一个政党体系，他对国际形势的一些变化，他像是一个外星球的人，根本不了解今天的现实，所以才存在这样一种人家要把你清零。中共提出来的方案是我用国有企业中远集团来替换李嘉诚，就这么无知这么幼稚的想法怎么会提出来？ LTA 脑袋想破都想不通，中国外交部或者中共的这个决策智囊怎么会给习近平提出这种建议呢？所以李嘉诚巴拿马港口的利益被没收或者是被清零这个事儿，网友们可以清晰看到中共的这种外交能力，这种战略判断的低级失误。这个对于一个世界第二大强国的决策体系来讲，这件事儿上它展现出来的是一种习近平极端低下的政治判断，非常低下的外交能力。当然了，习近平自己可能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李嘉诚成了习近平的代价，成了习近平这种弱智的治理的代价。实际上从中国的国家利益来讲，完全可以有其他避免这种啊鸡飞蛋打弄巧成拙的结局的方式啊是有很多的，不至于不应该 有这么糟糕的结局的。但是这也是习近平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水平的一种必然结果。不过让舆论意想不到的是，李嘉诚完全是成为一种牺牲的代价。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